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三卷，现在讲到第二十四页。第二十四页就是七大周遍啊。现在讲第四，风大，地水火风四大。前面讲了地火水，现在讲风啊。风也是周遍的，所以称大。我呢，风性无体，动静不常。风它没有实体，我们能感受到风吹来是有风，但是你抓它抓不到，它没有体啊。那么它的动或者是静没有一定的，所以叫做不常。本来没有风，突然之间风来了，动；风停了，没有风了，静。啊，所以它或者是动，或者是静，有风没有风，没有一定的，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啊，那么这个风，现在说这个风大，从什么地方说起啊？从风的来源。风的来源，它不是用台风讲，也不是用西北风讲，也不是用任何的或者是扇子的风去讲，而是说在穿衣服，出家人搭衣，在衣角的飘动出的风，佛到别人，由这个地方来说起。所以经文说，你常正衣入以大众，身起离角动及旁人，只有微风拂蔽人面。从这个地方说起啊，你指我呢，平常时啊，你凡是要入众的时候，例如佛在说法要入常听法的时候啊，那事先把衣搭好啊，那么正衣就是把衣搭在肩上搭好，然后入众啊。听佛说法的人必定很多，所以大众啊。那么入这个大众当中来听经的时候，因为他搭的大衣啊，衣角飘动，那么就会有风，而这个风会拂到旁边人的面。先讲身切离，身切离是出家人的三衣之一。出家人三衣，五衣、七衣、大衣啊，身切离是大衣啊。印度话身切离翻成中国话旧意叫做重服衣啊。那么意境三藏它就是翻成啊，这个不是单一个虫字的虫，而是重服啊。新一家意境三藏就叫做重服衣，服啊，单服的服啊，就是一字旁的服啊，叫做重服衣。终南山道宣律师他认为这个三一的名相啊都没有正翻，约他的意义翻译啊，大一应当叫做杂碎一。为什么叫做杂碎一啊？因为它的条数多，25一就125条，条数多啊，所以叫做杂碎一。大一的用途啊，入皇宫或者是去托钵乞食，或者是做大佛事领导人才搭这个大衣啊。现在这里是随便举一种说，当时阿难入众听经听佛说法是搭的哪一种衣，按照常情嘛，听经是搭的七衣的，可是现在经文里面说的是搭的大衣身切离啊。 但是这个深切地的扎碎衣啊，那么然后来肉粽啊，生切梨这个杂碎衣啊，如果按照律部的沙婆多论，他就把它分成三品啊，三类了啊。那么下品的就是九条、十一条、十三条，都是单数；中品的是十五、十七、十九条；上品的是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条，最多就到二十五条，不能再细了。因为一件衣服二十五条，四长一短，啊，长的四个，短的一个，四长一短，二十五条，那么就有125，所以不能再细，啊，那么这个深切梨，现在它究竟当的是25一还是9一，或者是7一，随便说一个名字，啊，它搭一肉粽的时候啊。进来大众里走路，那么走路的时候衣会飘起来，就有风动了，人身动了，穿的袈裟飘动啊，这个深切梨的脚啊动及旁人，深切梨的衣角风飞起来，而这个风飞起来的衣角有微微的风啊，就拂到旁边坐在那里的人的面啊，这有微风拂鼻人面，因为这个走路的时候衣的风不会很大了，微微的一点就是有风啊，而这个风拂到旁边的人的面啊，那么这个风呢就从这个地方来说起啊，那么现在研究这个风的来源，此风为拂出袈裟角，翻以虚空，生别人面。这个风你看看它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这个袈裟角里面，袈裟也是印度话，就是三衣的总名了，翻成中国话叫做坏色衣，因为出家人穿的三衣啊必定要把它染成坏色，就是青色、铜青色啊，或者是赤色，就是咖啡色，啊，叫做木兰色，或者是黑色，不是正黑，好像这个染墨水染的不够黑那种的颜色，灰色比较深的，这个都是坏色。袈裟就是出家人搭的衣，都是坏色衣，啊，那么是佛在世的时候。按照四分律讲，一三种颜色，青、黑、木兰三种颜色啊。那么到了后来啊，现在南传佛教出家人穿的都是黄色、深黄色或者是火红色啊，都不是这三种颜色的坏色衣了啊，都变成黄色的正色。那么这是后来啊，一般人认为黄色近于金色，表示尊重啊，所以他们南传佛教他们规定黄色的衣是给出家人穿的，普通一般老百姓不穿黄啊，那么我们这边就没有这个规定啦啊，那么什么样的颜色一般人都在穿，就不能这样分辨。现在这个袈裟只是指出家人穿的衣服，也就是指刚才阿难肉粽的时候搭的衣，它这个衣的颜色什么样的颜色，那么按照戒律讲总是青黑木蓝的任何一种啊。那么现在这个风是从这个衣角飞起来，有风拂到旁边人的面上，那么这个风是从哪里来，从这个袈裟就是三千里的角角飞动的时候，风从那个地方出来吗？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不是的话，是从虚空来吗？翻译虚空。第二，如果不是的话，这个风是从对方被扑倒的人的面上伸出来的吗？伸比人面。第三， 啊，那么在这三方面来研究啊，先研究这个疯子出于袈裟脚啊，我呢此疯若复出袈裟脚，你乃披风其衣非摇应离离题啊。那么如果这个疯子出于袈裟脚的话，我来了，此风如果是出在你的袈裟脚，那你是披风啊，啊，因为你的袈裟都有风嘛，那是你披的袈裟是风的啊袈裟，而有风它必定会动，所以依旧会飞扬摇摆不定啊。那么如果让它恣意的飞扬摇摆不定的话，这个衣就会离开你的身体啊，因为风一直在鼓动鼓动，结果你衣搭不住就会飞开来了，应当会离开你的身体，是搭不住的。可是现在没有到这种情况，并不会，衣还是搭得好好的，少少飘动的衣角啊，风并不大，不会使之搭的衣啊被漂流飘走的情况。还有一个，如果衣必定有风的话啊，或者你看看佛当时坐在哪里说法，佛也是搭的袈裟了，当然佛搭的是上衣，是大衣啊，因为他是说法主啊，按照在经论里面说，佛搭的是十三条衣啊，那么当然我想也有二十五条了。那么当时他佛坐在法座上说法的时候，他是坐住没有动，阿难是走进来的，他坐住没有动，坐在哪里，他搭的衣，那么佛说法的衣啊应当也有风啊，所以经文说，我今说法会中随衣，你看我衣啊风何所在，假如衣都有风的话，我在这里说法我也搭衣啊，那我在说法的法会中，在这个法会中我是做主的，衣角是垂下来的，垂在面前，垂在外啊下面，衣角垂下来没有动，因为它没有走动啊，没有走动这个衣就没有动啊，既然没有动，你看我的衣风在哪里呀，我没有走动的时候我的衣没有动啊，那么就等于是没有风啊，如果衣里面有风，你看我的衣风在哪里，风何所在，风在我的衣的什么地方，不应衣中有藏风地，不应该在我的衣里面有风隐藏的地方，难道我的衣里面有风隐藏的地方吗，检查看衣里面有没有风隐藏的地方，不应该有，不应该有就是没有啊，衣里面没有风隐藏的地方啊，那可见这个风不是从衣里面出来啊，这是第一个说法，不是从衣生，可见啊这个认为从衣角生风不是的啊，既然不是，第二难道它是从虚空生吗，啊虚空如果会生风的话，若生虚空，你衣不动，何因无佛，假如这个衣这个风是生在虚空啊，我们现在就在虚空之中啊啊，那么你的衣如果不动的时候，你坐在哪里不动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衣不会佛不会动啊，无佛就是没有动，没有浮动啊，你走的时候它就浮动，你不动坐在哪里它也不动，那么如果是从虚空生，那你坐在哪里风也照样会动，可是并没有，因为空性常住啊，风印常生，空的性质它是常住的，没有生灭的，永久性的， 那么如果空有风，风跟空一样，那么空性常住，风也应当常生，那就一天到晚都在风在吹啊，是没有停止的。可是并不然，例如现在就没有风啊、若无风时，虚空当灭。风从空，风是常，永久不动。现在空从风，风是动的，风有动有静，没有风的时候风就灭了。那么既然空是跟风一样啊，那么风灭的时候虚空也应当跟着灭啊，因为是空从风啊，啊，风不动的时候空也就灭掉了，应当这样嘛啊。那我要问你，灭风可见呢、啊、灭空可壮，风灭掉了，风停下来没有动了，哎，现在没有风，静静的没有风，可以知道，可以感受得到，可见感受得到，不是一定眼睛看到了啊，就是感受得到。风灭了，没有风的时候我们感受得到，哦，这个时候没有风啊。风灭可以感受，空灭怎么情况啊？灭空火葬，空灭掉，如果风也灭，空就跟着灭。如果空也灭掉的时候，那个状况是什么样子啊？因为空根本就没有灭嘛，空一向就是如此嘛。因为若有生灭，不明虚空啊，名为虚空，缘何风出？如果有生灭，就不是虚空，虚空没有生灭啊。既然叫做虚空，它是没有生灭的，名为虚空。既然它是虚空，缘何？为什么？为什么风会从空中出啊？没有这个道理。所以风不是空出来，不是从空来啊，不是从你的衣角来，第一。现在研究说也不是从虚空来，第二。这两者都不是呢，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刚才说的第三。难道这个风是出在被敷的面，对方的人的面伸出的风吗？若风自身被敷之面，从彼面生，当然敷你呀。自离正一，运河倒敷。如果这个风是身在被你敷到的人的面上伸出来的，从彼人的面上伸的风，那么从他的面伸风应当要敷泥才对呀、啊、当然敷泥，泥是指阿难，那泥阿难从那个地方经过，他的面伸风他要敷到泥才对呀、啊、可是并不是，因为泥正一入众的时候，这个风是你敷到他，不是他敷到你。如果是他伸的，他怎么会颠倒敷过来敷他自己呢？倒敷翻过来敷他自己，敷他这个面空的人的自己，哪里有此事啊？可见也不是第三的啊，从面生的风，从彼人的面生的风，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彼面生风要敷你才对，哪里有他自己生风敷他自己倒过来敷，哪有这个事情呢、啊、可见不是从彼人的面生。那么这三样都不是。说到这里呀、啊、有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在文字上从由注解到现在，那么注解已经近百家，就是我会信看过的，现在有的中文的古今的楞严经注，无论是注疏疏中再疏，我看过50几家，可是没有发现有一部注解它能够提出为什么阿难走动的时候的衣角的风是吹到别人的面，为什么说吹到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把它弄清楚。举个实例说，如果现在有个人来表演的话，搭上袈裟从那边走进来，他的衣角在下面在动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衣角的风往上吹，吹到你的面，想到没有啊？ 有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他搭上袈裟，从那个地方走进来，你们大家都这样坐，而他的衣角是在下面，靠近脚底脚跟的地方。他的衣上飘的风，为什么往上吹到上帝师的面上来？吹得那么高，他这个风为什么不是吹到下面的脚？不是吹到这个桌子的脚，人的脚，应当要叫做这个风是吹到比人的脚，为什么不是吹脚而吹面？风会往上吹，怪不怪？因为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没有想到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啊，他们怎么做？佛在世的时候，佛在说法，听经的人怎么做？我相信在灵山会上或者是社会国解孤独园，他们没有像我们白桌子拿凳子白下来平排排好在哪里坐，不是这个做法。那个时候的人啊，怎么做？记好，注意，他们是就地而坐，坐地板的，他们是坐在地面上，没有桌子没有凳子，他们没有桌子没有凳子就是席地而坐，听众通通都是席地而坐。出家人有一块布叫做具啊，具，那个叫做坐具，就是都是席地而坐啊。每个人三衣之外有一件坐具，他把坐具摊在这个地面上，他要坐的地方，他把坐具摊下来摆好，就坐在他自己的坐具上。因为一般人大家都是席地而坐，而坐在地面上，你想想盘着腿坐在地面上有多高？那就没有多高。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的袈裟呀，不像我们的现在人的袈裟啊，长到拖地，快要拖地，离地只有一寸两寸。我们现在搭的袈裟都是离地一寸两寸而已，那个时候的人搭的衣啊，到膝盖，刚刚把膝盖盖住而已呀。你看现在南传佛教的他们的袈裟，它一边都会高一点，尤其这个左边这个地方搭起来的时候，左边的衣角都会高一点，那么都是高到跟这个膝盖要差不多。那么这样子啊，你想想，人坐在地面上，袈裟脚是高过膝盖，比卡头卡管都有啊，最起码齐膝盖，这样子走路走起来，那个衣角的风正好吹到人面，正好吹到他坐在席地而坐的人的面，因为他一飞起来嘛，飞起来不就衣角就高一点了，这个衣角高起来正好跟这个席地而坐的人平，所以会吹到他的面。经文里面说吹到这个比人的面，坐在地面上的人的面啊、哦，这一点呢、啊，所有的注解没有人提过。一般人研究经文那、啊、只是望文生义啊，有的时候连望文也生不出义来。他望到这个伏笔人面的这个面，他为什么没有生出这个义来？怎么没有想到他为什么会伏到面？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做法，怎么能够伏到面？顶多是伏到脚，伏到膝盖，不会伏到面的。他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看注解有些地方啊要看自心解，自己不能解的话单看注解有些地方是搞不通的。我就常问人，哎，为什么这个袈裟脚的风会拂到人的面啊？被问的人他也是研究楞严经，也看过楞严经，我问到他也想不出来，这话都没在哦，母怎样啊、哦？所以都没有把现实的问题去研究啊。我们应当要知道， 我们这个就是汉民族的人呢、啊，古代也是席地而坐的，也没有桌子凳子的，顶多是有个矮桌子摆在地面上，都是席地而坐。看过西汉演义吗？啊，鸿门宴的时候，樊哙跑进去啊，他意思是想要救他的主子刘邦汉高祖啊。那么这个时候啊，项羽拿一块猪肩，就是猪肉给他吃，他就席地砍就吃，那不是席地而坐的，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席地而坐。古代的人一直坐到唐朝，唐朝都还是席地而坐。日本人用榻榻米睡着，那都是唐朝的人的习惯，传到日本去，保留到今天。那么这个现在用桌子用凳子啊，最起码是唐朝以后才普遍啊。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如果在那个时候两千几百年前的这个实际情况你不了解，你只看经文看到这里也不懂啊。不过大家一般的人看经差不多都是囫囵吞枣啊，啊，看过就算了，研下去就算了，根本不去进一步去研究这个问题啊。所以在文字上望文生义，他望着文义也生不出来，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袈裟脚覆庇人面，怎么会覆到人的面？因为当时的人都席地而坐，坐在地面上。还有一点是，穿袈裟的人袈裟不会很长，他的袈裟顶多是盖膝盖到膝盖齐，那么这个一走路飘起来，正好这个袈裟脚的风就刚好覆到鄙人的面，刚刚好。你不相信，你现在可以实验，一个人席地而坐，一个人穿着这个比膝盖高的这个袈裟，走起路来走快一点，他这一飘起来刚好覆面啊。这一点一般人呢、啊、都不会注意到。我很会钻牛角尖，你看我小小的啊，个子小小矮矮的，我很会钻牛角尖。从会研究佛法，我在佛经上经常对这些小问题呀、啊，我都会去钻出他的问题来。所以关于这一点，我用客家话讲的时候我就曾说过，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覆到人面？尤其像这个明末清初的人，他们都有桌子有凳子，都是坐在大法座上啊，而走路的时候穿着袈裟都是拖地，怎么会把袈裟脚覆到人面？他没有把现实情况去回想一下，比对一下实际情况如何，所以啊会发生这种啊，这个文字上没有办法体悟的啊，他没有想是这个问题的。这是啊，我如果要写注解，我就写这一点点啊，我只有这一点点，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古人有没有想出来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所看过的中文的注解不曾看过，不曾有人提过，一般只是顺着文字啊，覆庇人面啊，这个一脚有风覆庇人面，为什么覆到人面？实际情况没有人去想啊。而到这里我们弄清楚了他覆庇人面的原因啊，因为当时的听众都是席地而坐，而他的衣又比较高一点，高到膝盖，那么这个风一飘起来，刚好这个风就覆到对方的人的面，那是刚刚好啊。这是实际情况，没有把这个实际情况了解，那么经文的这一点点的事项都没有融通啊，别说是真理了。这是把三种情况都把它提出来，研究到最后三种都不是，风不是从这三种来啊。那么然后进一步去研究经文，说看这经文，你神地冠正依在你面属彼人，虚空极大不常流动， 风自随方鼓动来迟啊。既然上面这个三方面都不是，你阿难，你很认真的神圣地差去认真去观察，哎，正一在你，是你阿难在正一进来，而面是属于鼻子席地而坐的人，啊，那么如果说风是从你的衣这边生，那么你的衣就要飘动，搭不住，可是并不会，不是从你衣生，而面是属于比方坐在地面上的人，他的面如果会生风的话，他要翻过来吹他啊，吹你才对啊，可是这个风怎么翻过来颠倒吹他自己呢？不会有这个事情。虚空生风吗？虚空寂然不动，寂静，虚空静静的并没有动，虚空既然静静的没有动，它不会跟住环境风等在哪里动，风在动，虚空不动，不参流动，它不会参加在动性的风里面去在哪里流动啊。既然这三方面都不是，虚空也不会生风，风自随方鼓动来迟啊。你想想这个风是从哪里，哪一个方向，东西南北四围上下，你这个看看它从哪一个方向鼓动，就是吹动，鼓动这个风吹动到这个地方来，来飘你的衣角啊，这个风拂到比人的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风空性格，非佛非何非佛非何，风的个性跟空的性完全隔开，两样，风是动的，空是静的，它们的性质不相同，完全隔开，一动一静。那么这样子它们不是活活生，你认为是一切是因缘活活吗？这样看起来也不是活活，跟谁活活啊？不是活也不是和，活跟和本来就不一样啊，活是混合啊，例如水跟泥巴，水跟土混起来变成泥巴，和和啊，杯盖跟杯子合起来，那叫做和。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是和，也不是和。不见风性无从自由，这是自然。前面讲因缘，如果风性是没有从来没有去入，自然而然就生起来，突然之间就会生风啊，这个不应该，必定有因缘。例如你不走动，衣角不飘，风看不出来，你走动了啊，衣角飘动啊，然后风才生起来，可见它不是啊无从自有，无所从来的突然之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应该风性是无从自有，不是的啊，不应就是没有，不应当有这种事情。风不是无从自由，不是突然之间升起来，不是自然，有因缘才来。但是这个因缘又不是你所讲的因缘，这个很特殊的，你的衣角不飘不动，风不升起来啊。所以由此可见，风也不是自然生。这个道理你还是不懂的，所以佛对阿难说，你完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身心应所资量，风它的自性就是真如自性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道理你还是不知道的，完然不知道，你完不知，你指我呢，你完然还是完全不知道。哎，他这个文词非常之妙，每一大他这个句子大致相同，可是那个用字就不一样啊。这里用完，你宛然好像就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如来藏性当中啊，性风真空，真空的空是藏性之空，风性风是风的体性，风的体性它自己没有实性，就是真空， 真空里面有风的空性，当体具足，所以性空真空啊，性空当中，如来藏性的空体当中，就有真正的这个风的体性存在，就有性空真风啊。性风真空，性空真风，这个道理跟前面的地水火说法相同的，因为四大他自己没有体性，都是靠如来藏性呢、啊，而显发出他的这个地水火风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啊，由此显现出来。而他本来是跟如来藏性相同，清净本然，是清净的，本来如是的啊，周遍及十方法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随顺众生的心啊，应当需要多少的风的量，它就现出多少的量来让你得到这个真正的用途。那么下文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